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开始交通一个新的圣经人物。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呢，这是先知中间的一个耶利米。我们先来读几处经文。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在家里的话翻开耶利米书，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的一节到十节。便雅悯，亚拿出城中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为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好的，我们这第一处经文先读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第20章的第九节，耶利米书的20章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着我的骨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禁。好了，我们再读一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的，这节经文呢，是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的一节，在耶利米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再读一处，最后一处经文是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不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的，这段呢是预言新约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啊。这个经文呢也在希伯来书当中被引用啊。好的，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读经先读到这儿，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周五的读经。让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看耶利米这个人物，我们看见你怎样使用他。虽然是在非常在旧约的时代，非常过去非常长久的时间当中，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他身上所做这些工作的原则，仍然是在我们身上仍然是实用的。所以今天晚上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借着耶利米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知道你要在教会坐在弟兄姐妹们身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弱过人的软弱，在这些非常丰富的资料当中，我们能够抓住今天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把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的，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呢是比较长的一卷书那它所记载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关乎到这个预言这方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今天晚上我们也会提到一些耶利米所发出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 这一次呢，是我们多次强调，我们是在读圣经的人物，所以我们重点还不是争来交通这些预言本身。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些内容，但是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重点呢是要看神怎样在这个人身上工作。那这个人他的生命性情所带出来的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帮助啊？所以我们就是先要看，就是看主要看人物，看人物的。那耶利米书我们提到它是非常长的一卷书，所以呢我们决定，弟兄们决定把它分成两次来交通。这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交通主要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到第39章这段时间的耶利米的服事，从他这段时间的服事上我们能够学到他的功课。那这一段时间我们首先看见他的从先知的蒙召以及到他最后宣告这个神的审判，这个是好像他服事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从蒙召到他为神说话，来宣告神的审判啊。那这段整个这段过程呢，就是到39章结束了。39章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第三节啊，这边的话就是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那就是到了40章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已经被已经被掳了。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掳掠了耶路撒冷，然后整个我们知道南国许多的人就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的带到巴比伦去了。那先知耶利米呢，他和许多的人不是特别一样啊，当时他没有被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他是等于是留在了这个耶路撒冷，在那个非常荒凉的年代当中继续在那边服事，甚至呢他也跟着以色列的百姓下到了埃及。那下一次，那是下一次呢，圣灵就要跟我们交通的是从40章到52章，也包括耶利米哀歌里边所表明出他自己的那个心态，这个是下一次我们要交通的。所以今天这一次呢，我们首先要看，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要看从耶利米呼他被蒙召开始，一直到整个耶路撒冷被掳这一段历史的时间耶利米在神面前的服事和神他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是一个非常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因为整个耶利米在他的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他是在神面前服事了许多年的时间啊。一会儿我们会继续仔细看他这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啊。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章的时候头三节就提到了三个君王，犹大的三个王，一个呢是约西亚，然后是他的儿子约雅敬和西底家，这三个作王的这执政这个时间。是在这个时间，圣经说呢，耶和华的话常临到先知耶利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几个王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使用耶利米向他的百姓，向整个这个犹大国来说话。那这个时间如果我们看这个回头看这段历史的话，那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去回头看仔细来看这些王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犹大国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很快就要被掳了，他们在这个被掳之前一段非常败落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呢我们看见先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来服侍神，所以呢的确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看见他整个这个服侍的过程啊，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会儿我们会看见是神的起头啊，然后是神的帮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那他在整个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受挫折的，就是他包括君王、祭司、假先知，还有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和官长， 其实都有很多的反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对这个耶利米来讲很多的不容易哈，以至于他呢被监禁、被打、被投在这个泥坑当中。我们读了这段前三十九章都会看见这些事实啊。那我们知道，所以呢，他好像整个这走的这条路呢，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条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和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唱的这首诗歌419首，一直走十字架窄路，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地上的生活，也是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人所应该走的路。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本身呢，他就是一直走十字架窄路的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点。那因着内容非常多，所以呢，我自己的里边的感动啊，就是要把这些内容分成六个主要我们要学的六个点的功课啊。第一个点呢是相信神的呼召，要胜过自己的不足啊。第二个点是要追求忠心，胜过追求成功。第三个点呢是在孤单当中仍然坚守神所赐的使命。第四个点是在把软弱和痛苦能够常常把软弱和痛自己的软弱和痛苦带到神的面前。第五个点呢，我们在大家身上所看见的是他能够用爱心来赤手真理。第六个点呢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就是说在好像他看见整个这个世代的黑暗，整个以色列的败落的这个环境当中，他能够看见人常人所看不见的，那就是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向着他子民的应许啊。所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想我们就从这六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在头半生的一些服事的一些特点。那第一个点呢，我们讲到他是相信神的呼召，胜过自己的不足啊。那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边讲到神对耶利米的呼召，就是一开始把这几个王的背景讲了之后，第一句话第四节就开始就讲，直接就讲到他的呼召啊，就讲到神的话临到他说呢，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辨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一个起头的一个呼召啊，这个呼召呢是非常特别的啊。我们知道神对许许多的人都有呼召，但是在对耶利米的呼召的时候，他是讲到在他还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被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没有被造在腹中之前，神已经知道他了。等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分别为圣，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讲到神在他自己工作当中、计划当中的一个超越我们个人能够领会的一个时间的阶段，在耶利米还完全没有意识的时候，神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神已经拣选了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呢，这是神的呼召啊。但是从耶利米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主啊，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呢，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有点像摩西在那个神呼召的时候向着神所说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啊。耶利米也是这样子，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现在让我去做先知，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他看见自己的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的，然而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了他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就是神对他说呢，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啊，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呢，耶和华按住他的口对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啊，所以呢，你要在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实行神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我们看见呢，大多数是一个审判的工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神说要实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啊。所以我知道，我们想呢，我们都晓得，这个报好信息的人是受欢迎的，这个报坏信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神的拣选就选择了这个耶利米来做神的传扬神的工作。第二，我们发现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工作，就注定了他要在这个整个这个漫长的服事当中呢，要经历许多的考验，要受许多的苦，就十字架的工作。当然呢，神的工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要倾覆，这个神是神审判的一个过程。神最终的目的呢，乃是要建立灾止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他的子民啊炼得洁净，然后建立他们、灾止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呼召的过程当中，他学习啊，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学习要顺应神的呼召。他虽然觉得自己是可能那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啊，是个年轻人啊。可能呢，也不是不善言辞，但是神应许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第一点，就是他相信神的呼召胜过自己的不足啊，所以当他学习在神呼召的时候呢，他学习来依靠，来仰望神的拣选。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今天来讲呢，好像这个适应在我们许多的人身上。啊，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够资格、缺乏经验、没有恩赐的。然而，神对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呼召，就是所有得救的人，神都有一个普遍的呼召。那这个呢，就是要在地上来学习他自己的样式啊。对，当然在耶利米身上不仅有一个普遍的呼召，而且有一个特别的呼召。那但这个呢，我想呼召的所做的工作本身，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会儿我们看见，乃是我们对这个呼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是重要的啊。就是具体每个人的呼召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比较说，哎，这件事情是更大、更荣耀，这件事情好像显得没那么微不足道，有点卑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乃是在这些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所表明出来的态度，在神面前的学习是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没有经验啊，我们也没有恩赐。然而神今天呼召了每一个人，他并且在这个呼召的过程当中，他赐下应许啊，他要与我们同在，要供应所有需要的能力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看见在历世历代，从旧约到新约到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都看见是神在供应他的能力。那在这边呢，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他因为神对耶利米说的特别清楚，说的特别清楚，他说呢，我要差遣你到哪里去你就去哪里啊，我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要惧怕，你也不要自己这个准备什么话。他说我已经将说的话传给你了，第九节的后半部分，我已经并且用手按住他的口，就是意思说神已经高抹了他的口，他所说的，他该所有所需要的，神都已经能够供应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这边看见神让我们从第一耶利米一开始的服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专注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看见的乃是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啊。我实在是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把这个感觉放在我们的里边，就是常常我们能够从自己身上移开，然后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 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可以使用任何的一个软弱的人，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点呢，是在他整个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他要在神面前所表明的是忠心，不是追求成功啊。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是说成功不好，神使用许多许多的仆人，在地上做了许多的大事，神的工作，感谢赞美主。但是在一些的环境当中呢，神也让他的仆人在地上的工作，好像在人看来并没有那么成功。在耶利米身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在整个这个一生的服事当中来服事神啊、其实呢，一共侍奉有，如果我们整个算下来有40多年，就是40多年其实是算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在神面前的服事。但是呢，在这个40多年的传这个整个的传神话语的过程当中，从人的角度来讲，似乎看见是结果是非常有限的，结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在耶利米这个很多的这个记载当中哈，他一直在责备百姓不悔改，君王不接受，然后祭司们对与他对立啊，假先知来攻击他，所以呢，他的信息一方面不受人的欢迎，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从外边来讲也没有产生他应该产生的这个果效，以至于到了这个是第三节里面讲到哈，到了这个西底家的末年的时候，就是11年5月的期间，整个耶路撒冷被掳了，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呢，从外边看的话，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一个失败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看见耶利米的服事在神面前之所以得到神的纪念，是因着他的忠心，不是因着他的成功啊。这个其实对神的仆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就我们任何的人都是其实盼望着，无论我们做什么世上的工作和这个在神面前的服事，我们都盼望着成功，这是人里边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感觉。当然我们再次强调说，神有的时候呢有带来复兴，带来外边所看出的这个成功，但是这个也其实也是同样的反过来呢，提醒那些在成功当中服侍的人，知道这个不是出于自己的，但是更是在这个没有成功的这个过程当中，提醒他的仆人能够在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忠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并且在许多的环境当中呢，成功并不等于是忠心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耶利米身上看见了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一个榜样，忠心仆人的一个榜样。神所看重的就是能够在神面前顺服神，一直忠心的来传神的道。我们刚才提到了，在第1章10节的时候，他所宣扬的这个，很多的好像是一个审判，是拔除，是拆毁，是毁坏，是倾覆的啊，并且揭露百姓的罪，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耶利米仍然是靠着神的所给的力量耐心的来服侍，表明他的忠心。虽然知道，其实是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就是说神已经告诉了他，在他的这个服侍当中可能看不见人所能够期望的这个外边的这些兴旺的景象，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要继续去服侍，这是表明他的一个忠心。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我那个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导师给我们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呢是要证明一件事情不能成功的，就像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实验，然后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这 要做这个方法，这个实验的方法，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不能够成功的，所以这是不实用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就是这个好像很少我们要去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我那个我自己心里面就知道有这样一个深切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做起来就没什么意义了啊，我们在做一件失败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能够知道神所要做的工作是以色列人要被毁灭的，但是呢，他仍然坚持在那边啊、为神发言，是这、就是一个在神仆人当中，就是自己的成功或者是环境上的这些好的感觉，被他里边向着神的中心所胜过。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许多的环境当中确实是不容易的，能够把神在神面前的中心看到高于一切。那第三个点呢，是他在孤单当中能够坚守使命。所以当我们整个读下来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啊，他常常说我为何东跑西奔，我为何什么换路，我为什么这样的无辜，然后呢，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怒气向我发出了，然后使我在好像在像埃及一样蒙羞。他讲了许多许多就是这样，是在这个很孤单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一看见呢，好像没有很多的同路人啊、神甚至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呢，甚至吩咐他说不要娶妻，因为那个这个生子啊，他讲到这个以色列那个犹大人那个时候生子娶妻生子是都是因为都是将来面临着这个神的一个审判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常常是非常孤单的一个情况，连亲人有的时候连他可能稍微走近一些人也来攻击他。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服侍四十多年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许多的拒绝，也遭到了许多的逼迫。所以在这个与神同行这条路上，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孤单的旅程。然而在这个孤单的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能够赤手使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哈。虽然有许多的人都不理解，不理解他的信念，不理解他的选择，不理解他的坚持，然而呢，他提醒我们，忠于神比得到人的认同更重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应该的一个学习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失去，就是里边对神的工作那个重要性的这个重要性，他一直。虽然觉得哎这么多孤单，但是呢，他仍然呢向神的百姓常常发出这个警告，警告他们不要去敬拜偶像，警告这个社会的这个信仰不要流于，因为很慢慢的呢，这个犹太人其实这个包括历史历代的都有可能，就是把信仰变成了一个形式啊、有了这个只有这个外壳。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百姓的认为呢，当耶利米跟他们讲的时候啊，特别是在第二章啊、到第二十五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拒绝神的道路，他们叛逆，然后他们耶路撒冷虽然受仇敌的攻击，可是呢，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先知在他们面前这些提醒，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哦，我们有圣殿在这里，啊，我们有外边的一个圣殿在里边，在我们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不会灭亡的。但是我们知道呢，神所重视的，啊，是圣殿里边的内容，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后来也警告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圣殿如果它里边已经没有内容了，神仍然可以把它拆毁啊。那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这边呢，就是一直在向神的百姓在宣扬这样一个消息。可是百姓 所看见的是外边的，所以耶利米所说的话呢，就成了一个好像非常不受欢迎的啊，非常非常逆耳的啊。所以我们看见第三个点呢，就是在他在孤单的环境当中坚守神的使命。那第四个，我们在他身上所看的特点呢，就是在他常常有软弱，常常有痛苦。所以呢，圣经说这个读圣经的人也常常提耶利米先知啊，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特别是当下一次我们会读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耶利米书里边，常常提到说他流泪，常常流泪，不是说一次流泪，那是常常的流泪啊。所以我们看见他经历了许多的软弱，许多的痛苦。然而呢，在这些环境当中，他能够把自己把这些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每一次呢，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虽然从外表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人的性格上来角度来讲呢，他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那种非常外边非常刚强的人。神也选了一些非常刚强的人做他的器皿，但是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里边呢，我们看见神所选择这些做他器皿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为什么呢？也就是我自己常常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我觉得呢，神是让我们在这边呢，不要找到一个规律，说神指使使用这样的人，只使用软弱的人啊，那我们就都变成软弱的人，或者神只使用刚强的人，或者是神只使用没有学问的人，或者神只使用那些好像像摩西一样有学问的人。所以神让我们看见他使用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是可以使用任何的人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处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呢，神在借着整个圣经的这些不同的人物来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啊，只要他使用的不是在人所外边能够看见的一些条件，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才干的，还是没有身份没有。如果神只选择都是没有，像都是这个加利利的打鱼的人，那我们想着可能那神就拒绝那些没有了，但是神也选择保罗啊。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呢，他可以使用任何人，并且呢，神让我们从外边看不见规律，乃是这个规律要回到里边去找。所以这些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里边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啊，就是他能够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依靠神。学习耶利米在这边呢，就是当然他是因着他好像从外边看着不是一个非常刚强无比的人啊，他也常常抱怨说自己有痛苦，他也服侍艰难啊，甚至呢他在第二十章第十八节啊，他还说呢，我为何出胎见劳苦愁烦的，但这些劳苦愁烦，他甚至说好像说他对自己的这个生命都有一点厌烦的这样一个感觉。因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常常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离弃神。所以他向神哭泣，向神倾诉，向神祷告啊，这是我们应该看见在他身上的第四个特点。我觉得这个特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最近我们看见这些先知，我们看见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以赛亚，当他看见这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上一次前两次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哈，他虽然有很多的失望，然而他来到圣殿当中，就是进入神的同在，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仍然在做主掌权。那今天我们看见耶利米在他身上也有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任何的软弱当中，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不是说信心就没有挣扎，信心也会遇见难处，信心也会遇见挣扎的。然而在挣扎当中呢，能够仍然来到神的面前，就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所以这是第四个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学习。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他用爱心来持守真理，他是真的是爱神的百姓啊，即使呢神的百姓对他多有伤害，但是他爱神的百姓啊，这百姓拒绝他，但是呢他仍然其实很多的流泪，当然有他自己的苦痛苦，有他自己的难处，但是呢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仍然可以从自己的这个环境当中跳出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他是为着神的百姓而哀哭的，为着神的百姓而流泪的。所以他是因着他爱神的百姓，而且是在这些百姓拒绝他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他仍然爱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他里边这个是一个爱心的持守啊，这个爱心的持守呢，也原来他能够坚持真理。所以在耶利米在特别是在26章啊，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要跳得很快啊，到26章到3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这个耶利米对百姓也许多的责备，对君王也有许多的责备啊，特别是当这个36章当这个约雅敬他焚烧神的书卷的时候，还有这个假先知哈拿宣告和平的信息啊，第28章里边这个假先知在宣告这个假的和平的信息的时候，耶利米呢的信息常常是就是坚持神所让他传的，他知道这个是让人忧伤不受欢迎的啊，但是呢他坚持这个，因为神一开始就已经跟他说得清楚了，要他去传扬这些呢，是为了这个拔除，为了拆毁啊，为了毁坏也倾覆，但是最终呢是要建立和栽植的。但是这个过程是神已经早已经看见了，并且呢，其实这是一个警告啊，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但是他们当然是没有听。但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先知一方面爱神的百姓，但是仍然在能够在这个爱中坚守真理，能够把神要说的话虽然不受欢迎，但是呢他仍然在坚持啊，能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遭到了许多的逼迫啊，他被殴打，被监禁，被嘲笑，被威胁啊，所以呢好像在这个旧约的整个这些先知当中，他是受苦很多的一个限制啊，他所学的，从他身上所学的这个功课呢，就是他要在神面前因着爱说诚实的话，要发出警告，要指出错误。所以呢所以这样我们看见这个是他里边向着神的百姓真正的爱啊，是在坚持真理当中把爱表明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不是特别容易掌握的平衡的这一个方面的，有的时候是更多的爱，有的时候是更多的坚持真理。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平衡啊，并且这个呢，只有圣灵能够带领，在每一个不同的具体的环境当中来实行的。但是这从原则上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用爱心坚持真理啊。第六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他这个环境是整个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的哈，就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计划远超过他眼前所能够看见的环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不仅仅是这一卷书，其实圣经里边很多的书卷都是让我们觉得呢，好像这件事情发生的很自然，很轻松，很短。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仔细回到他那个当时的历史，是一个漫长，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我们可能读任何的书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感觉，很快把30年的历史可能 一段读完了，我们觉得哎这个容易，但其实那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漫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漫长的环境、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说明他相信神的计划远超过他眼睛所能够看见的。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非常的黑，这个犹大国那时，当然以色列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已经分成南国和北国哈。北国当然我们知道是更糟糕，已经被亚述掳去了，但是南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里边呢真实的光景也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先知已经看见了这个情况，并且呢他在他的服事的年代当中，神已经告诉他被掳的事情拔除嘛，要拔除了啊，也已经要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就是他马上就要迎接着在犹大国一个灾难的时刻，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中，一个灾难马上就来到了。因而在这个环境当中，先知仍然相信神的计划、神的应许，啊，这个就是不容易了。因为当我们看任何环境的时候，总是会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给夺去了，我们觉得这个还有可能吗？神，还能够保守他的子民吗？耶路撒冷和神的百姓还能够得保守吗？因为耶路撒冷马上就要被毁了，耶利米看见这个国家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哦，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今天我们回头读的时候，好像说，哎，被掳了，然后又被掳回归了啊。但是如果当时你处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仍然相信会有回归吗？能够去预言70年之后，神仍然带领他的百姓回来，那这是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亲眼看见，他平静一生的这个是平静他自己所有的这个力量，神所赐给的这个预言去向百姓宣告，但是他所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耶路撒冷就要被毁了，是犹大国一步一步的将要走向灭亡。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宣告神的计划没有变的，神的工作没有变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仍然在宣讲着神的怜悯和将来的恢复。所以呢，他预言70年之后就要回归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件事情呢，就说明他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在人所看见的这些难处当中，仍然能够看见超过眼前的神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我们在环境当中，如果环境来了，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它的败坏，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神有一天会完成他的工作，要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主耶稣基督真的要回来，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我觉得这个就他在这一点上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一个提醒啊。所以他在他的信息当中，他就鼓励这些百姓要恢复百姓，并且呢，他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神给他的启示啊，看见了一个新约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看见，不仅仅看见70年之后，犹太人要回归，他而是看见了呢，是一个新约的时代。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到的这处经文啊，应该是在29章，其实从29章到一直到最后我们今天要读这个39章这段都有这个主要的内容。那这里边我们刚才选了几处经文来读。29章说呢，29章11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 经文，但是先知在那个完全看不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来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啊一个仆人所应该持有的这个态度，就是相信神是这样说的，他也相信这样一定会这样的应验的，幕后他们有指望。第31节，31章33节说呢，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那这段呢，就是关于新约的预言啊。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超前的一个眼光。现在所看见的，我们如果自己把自己放在那边想一想，耶利米当时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整个犹大国黑暗，现在外敌在那边已经都出现了，耶路撒冷马上就要被毁，他知道要被拔除，要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他现在所看见是在这里边所写的呢，那些日子以后啊。实在是感谢赞美主，他看见了神的应许，神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是从外边转到里边，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地上所做的工作。律法不再是石板上的律法，乃是圣灵写在人心版里面的律法，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一直跟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所辩论的一个中心的矛盾。如果我们去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矛盾中心的一个点就是，你到底是看见的是外边石板上的，还是现在主耶稣基督要放在人心板上的？那这句话呢，是耶利米在这边就预言了，说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但是希伯来书也是这样的，就是引这一段哈。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看见先知呢，相信神的应许，并且神给他赐给他一个能够超过环境的眼光，能够看见。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他就不能够发出这样的预言的。所以我们实在是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够像他有那样大的一个眼光，但是我觉得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能够越过环境看见神的工作，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整个世界其实是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所有弟兄姐妹都应该同意的。虽然科技在发达，人们变得更加的富有，这所有这些外边好像都更好，但是实际上里边呢，其实是在变得越来越糟糕的。主耶稣基督可能就很快就要来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相信神的应许啊？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个应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呢，他切实的在那边宣告神的审判啊，并且呢也宣告将来的这个复兴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他能够一方面去切实的看见当时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越过这个环境看见神在人身上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的掌权，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在这个六个点啊，这六个点呢，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呢，就是耶利米的前半生的他服侍的这些突出的特点，不是在他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在他能够长久在这些长久的挫折、孤单和逼迫当中，仍然向着神中心啊，所以这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在这个长久的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向神中心。 不是他有很大的能力，乃是神的拣选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也许这个呢，就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在今天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仍然领受神向着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话。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耶利米这个美好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盼望着你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仍然做同样的工作，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仍然做同样的工作。愿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越过环境，看见你仍然在掌权，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线上和在实体当中一下的交通。我们在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分组之前再稍微有一点报告啊。这个主日我们教会的聚会是福音聚会啊，这一次是 Nelson 弟兄传福音，我要为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也特别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有负担来邀请福音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哈。然后3月20号是一个星期六月，对不起，六月二我们仍然还有另外一个周六的福音聚会，是那个Josephine 赖约山姊妹做见证，第一位弟兄传福音，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同在祷告中纪念这些福音的服事。我们6月28号有一次受浸聚会，然后6月14号是受浸义的交通，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们祷告，也鼓励那些已经信主的或者是想对受浸有更多了解的能够来参加那个受浸和伯美义的交通。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西安特会祷告。我们进入六月啊，现在正在弟兄姐妹们正在非常繁忙的这个再确认这个服事啊，但是现在还有超过100多，这应该是100多的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再确认。如果我们中间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报了名了，已经 confirm 但是没有再确认的话，请大家呢早一点再确认啊，最好能够今天啊，要不然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还要再重新打电话。那也继续为着西安特会各项的服事祷告。那我们把 PLU 那边的给我们的这个场地，特别是场地的预备也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神的供应。孙弟兄今天应该是这个周末在休斯顿那边服事，请弟兄姐妹们祷告，继续祷告，纪念我们年长弟兄姐妹们外出的脚步。好的，我们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开始分组。